诸法等心本即法界中，自性圆满，生生如如理，离障本来护主，明心八七七，无所光尊长护。若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发了菩提心之后，今天继续宣讲《贤于因缘经》。《贤于因缘经》主要是宣讲一些这个贤者，还有一些愚者，包括佛陀、佛陀的弟子，还有一些这个外道，还有一些其他的民众。前身造过这些差别的业，今生当中呢显现不同差别的果，那宣讲这样一种因果之道。那么通过学习这样一种这个公案，我们就相对当中呢可以对这个因果有一种就直观的了知，应该知道呢，如果你造了这样的业，就会有这样一种果报。所以说呢，我们在一般来讲学完了像这样一种这个这些贤于经之后呢，基本上每个人相对当中都能够有一种对因果的一种这样一种谨慎的取舍之心。以前学华严经之后呢，大家呢都觉得这个要慎防口业啊，然后对于这个其他的这个人、其他的僧团呢等等的，不能够随随便便去这个讲过失，对其他人呢也不能够随便去起这些外号。那么学完这个贤于经之后呢，我们也对因果它的威系性产生一种定解。然后也在这个当中呢，产生一些欢喜心，产生一些这样一种这个忧愁心。那么通过学习这样一种这个经典的所权意义之后呢，我们对于这个因果的取舍应该就是说更加的清楚啊，并且应该更加的稳固。这个呢也是就是我们学习这个贤于经的一种这个殊胜的必要殊胜的目的。当然呢，我们在这个学习经典过程当中也发现了一些修行佛法的这个方式虽然这个当中讲的这些公案呢好像是一些传记，但是呢很多修行的方法在这个当中呢已经完全的体现出来了。那么现在我们讲的是第十三品降伏六识品。降伏六识呢就叫佛陀在正月初一到十五之间，然后呢示现神变，中间调伏外道的六本师这样一种这个过程。那么调化完这样一种这个外道六本师显完身变之后呢，那么这样毗沙王又问佛陀啊，那么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是这个足底的这个轮相的因缘，佛陀讲这个是以前自己修行实善，普劝其他人修行实善的这样一种殊胜的果报，今天呢才有足下的千佛人像。那么下面呢要是进行就是说是这个另外一对这样一种因缘。这是毗沙王又对佛说：“六师之众，是你无知，不自量力，贪恋利养，产生了嫉妒之心，所以才寻求与世尊教示神通力。说什么佛能变一个，我就能变出两个，结果佛显现微妙不可思议的神变，令六师计穷退屈，显不出一样法术，最后自见行贿，投水而死。”徒众也纷纷散去，落个自讨或殃的下场。想想他们的痴迷糊涂真是太严重了。那么佛陀在法会当中宣讲了这个千佛经轮的这样一种这个就一种这个善业之后呢，然后呢毗沙王又对佛提问，就是他们因为毗沙王等了亲眼见到了六师外道怎么样，最初受到这样一种这个挫败，然后呢开始受到蛊惑之后，想要一直和佛较量神通，乃至于在初八这一天呢，被佛陀彻底的降服。这些外道六师呢跳水身亡，他们的徒众或者散去，或者说已经归投佛陀，成为了这样一种这个殊胜的修行者。那么就是说是清净不足这一系列之后啊，他就问佛六师他就对佛讲呢，这些这个六师之众非常的愚痴就很无知，那么自不量力，相信当中对于这个利养对于这个名声眷属等等，相信当中很强的贪恋，所以说对于佛陀这么广大的这个名声这么多的这样一种徒众呢，也产生了没办法忍耐的嫉妒心，所以说呢最后想要通过和佛比试神力就是想要妄想胜服佛陀之后呢，重新夺回这样一种这个权力利养等等，所以说就想要和佛开始比神通。而且呢不止在一个国王面前吹嘘说，佛陀如果能够变显现一个神变的话，我就能够显出两个神变，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放出了很多的大话。但是呢真正开始从初一到十五或者说从初一到初八之间呢，佛陀显现不可思议微妙的神通的时候 这个外道六十一个正宗都没有显出来啊，最后呢就非常自己非常这个惭愧投水而死了。他们随便什么占去啊，没有一个字头过江的下场。想一想这些鱼啊，这些这个痴迷糊涂啊，真是太严重，非常严重，就是这样的。实际上呢，就是说很多凡夫众生内心当中呢，如果相对当中有这个贪恋利养心，就会对于其他的高僧大德啊，其他的这些修行者产生嫉妒心。那么如果相对当中的这个嫉妒心没有办法转变啊，没办法就是说是熄灭的话，那么来自于对佛，来自于对这个圣者，或者现在来讲的话，对这些高僧大德等等呢，也都要产生嫉妒心，然后开始诽谤啊，或者开始在中间做障碍、做委员呢、啊。实际上呢，就是说从这一方面观察的时候呢，也就是一种自不量力。实际上呢，就是说是作为一个凡夫人来讲，最关要的，并不是怎么样获得这些名闻利养啊，怎么样获得这些地啊，这些书生的地位。实际上，作为一个凡夫人来讲，最关键的就是调伏自己的内心。啊，调伏自己的内心。那么，如果自己真正想要获得这些名闻利养的话，那么必须要熄灭啊，对于这名闻利养的一种贪执，那么获得一种成佛果位。我们就知道了佛，那他的这个名声是啊，就传遍三界的啊，不是说整在一个小小的地方啊，在这啊，在这一片地方当中，在这个城市当中啊，有点名声，谁让我们觉得啊，我们有的时候获得一点名声的时候，觉得自己了不起。那实际上真正看的时候呢，这样名声根本算不了什么。不要说和佛陀相比啊，就是啊社会上有些歌星啊，一些球星啊，他们的名声是怎么样的？有的时候就是追捧者都是几亿几亿的，所以说呢，自己获得几十个人的追捧啊，或者就是在这个小范围当中获得一点这样的名声，根本也算不了什么。只不过自己呢太过于这个贪执一些名闻利养的缘故，有的时候就觉得啊自己怎么怎么样了不起啊，就会产生这样一种这个嫉妒心，产生烦恼心，最后呢就是这个造下严重的罪过不说呢，还要自取灭亡，自讨脱殃。所以说我们在这个地方讲这个这样一种这个一个原因呢，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是一个初学的凡夫，如果我们是个初学的凡夫的话，就最好就熄灭对别人这个竞争的心，最好就是通过正法来调伏自己的心，努力呢升起这样一种闲散的逸乐，相对当中产生修行的功德，这个方面是这个最大问的。至于别人获得这个功德以后，或者说表面上啊、没有获得这个功德以后，从一个角度来讲呢、可以说和自己是无关的。佛告诉大王，六师诸人不仅今天为了争名夺利而寻求与我决斗，导致自己丧命途中失散，过去世中他们也曾与我相争，我同样摧灭了他们并夺走他们的途中。那么佛呢就告诉这个平沙王啊，这个外道六师这个诸人呢，不但今天为了和我争夺名利寻求和我决斗，导致呢自己丧命不说，途中失散，那么在过去世当中也曾经和我相争，那么我呢也是同样摧灭过他们，而且呢夺走了他们的这个途中，这个方面也算是一种等流吧，也算是一种等流。那么实际上呢，从后面的这样一种问题看的时候呢，不确定啊，不确定啊，当时这个诸物啊，就是他这个佛陀在前世的时候呢是个诸物，那么就说是样子很像这个名字叫诸物，像这样的话不决定他就是一个在修菩萨道的人，但是呢就是说佛陀这个地方的意思就是说以前曾经也降服过他们，也夺取过他们的途中，那么今天呢也同样降服他们，然后呢也是这个夺走他们的途中啊，就这样一种这个问题。大王随即长跪问佛，不知世尊过去世中与六师争斗夺走他们途中的事情是怎样的呢？希望详细宣说。那么这个时候呢啊，这个平沙王听说有这样一种事情啊，有这样的音乐，马上就跪下来啊，就问佛啊，以前佛陀是怎么样啊和这个六师争斗的，怎么样夺走他们这个途中的事情，还是请佛呢详细的开演一下，因为有必要在这个当中呢也能够显示一些这样一种这个前因后果，也能够显示一些这个福德的力量的缘故呢，或者就是说有杂业的力量的缘故呢，所以佛陀呢也是宣讲了这样一种前因啊，佛陀从来不会宣讲没有意义的事情，所以说呢这个公案宣讲完之后呢，也能够对其他的这样一种这个地众啊，相对当中对因果产生正见等等的有利益，所以说佛陀呢对这个这样一种前世降伏六师的问题也进行了宣讲。佛告诉国王仔细聆听，过去无数阿僧祇劫之前，此阎浮提中有一位名为摩诃奢陀利的国王，统领500小国王，他有500夫人，却没有太子可以继承王位。 我暗自心想，我的年龄一天天增长，却没有一个儿子可以继承王位。倘若我一旦驾崩，诸王与臣民很难相互接受，便会大兴兵革，往害民命，国家就将大乱，真是太痛苦了。想到此事，内心就陷入了忧愁之大海。佛陀就开始先讲过去在无数阿僧祇劫之前南瞻部的阎浮提呢，有一个叫做摩诃奢利奢陀利的国王这个也是这个佛陀在以前呢是他的这个父亲，他的父王，他呢也是这个统领了500个小国王的一种大国王。那么他有500个太子500个夫人，但是没有一个就是说太子。他就内心当中就非常的忧愁，经常这样想。那么年龄呢一天天增长呢，但是呢没有一个儿子可以继承王位的。那么实际上，如果这个国王一旦驾崩之后啊，国家就会大乱。为什么呢？因为就是说手下的小王和这个臣民之间呢互相都不服，你不服我，我不服你。那么如果说有一个大王呢，大家都有一个就是说一个核心一样的，像这样的话就都听大王的话。那么如果大王一旦去世了，那么互相之间都觉得自己和别人差不多，也许觉得呢只是比大王差一点，那么实际上比其他的这些小王还要厉害一些。那么大王手下的臣民呢也会这样想，所以说互相很难相互接受就会导致这个大兴兵革，往害民命，国家大乱之后呢，那么就是说对于国家设计也好，对于这样一种这些人民的这样一种生活也好，都没有一点利益。所以说想的这个是非常痛苦的事情。想到此事呢，内心就陷入了忧愁大海当中，经常呢就是说思考这个事情。这时第四天，远远的知道了国王的忧虑，便从天而降，变成一名医生来到国王面前，问他为何犯愁。国王就如实把真相告诉给医生。华医对国王说，不用再为此事忧愁，我可以为国王进入雪山采集众多药材，配置给妇人服用，他们服药之后一定全都会怀孕。国王听了这话略微释怀，对医生说，如果能这样的话真是太好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说是第四天就了知了这个国王忧虑了第四天呢，就是说是他也是修十善从十善修十善的这个业之后呢，升到了这个天界。相学当中呢也有对于这样一种就帮助人民的这个想法。还有呢，实际上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就是说南瞻部洲的人民大乱，互相杀害，对他的这个第四天也不利。为什么呢？因为一方面讲的话，就是说是第四天他是统治四大部洲，或者就是说统治四大天王天等等，这方面从一个角度来讲都是属于他统治的。那么还从另外角度来讲的话，如果南瞻部洲的人都行十善的话，死后升天，那他的势力啊，他的眷属啊，像这样的话就会大增。而且呢，就是说是如果说大家行十善的话，那么就能够打败阿修罗。那么如果说是南瞻部洲的人都行十恶，那么都行十恶的话，死了之后呢会堕地狱堕恶趣，所以说他这个天人的数量眷属实际上就大大减少，他的威势力啊也会减少。还有呢，如果说是这个南瞻部洲的人造恶业，那么和阿修罗作战的时候呢，虽然从方方面面呢这个天人都占优势从身高，从他的武器装备啊，从其他的这样一种这个地形来看的时候呢，都是占了这个优势的。但是呢，如果说南瞻部洲的人行恶业的话，就是打不赢往往都会失败。所以从方方面面考虑的时候呢，他就说是看到这个南瞻部洲，如果一旦这个大国王去世，没有人统治的话，肯定大乱之后这个十恶业就会横行了。从这一方面考虑的时候呢，他也有必要来帮助这个国家国王。所以说呢，就变成一个医生来到国王面前，问他是什么原因这么忧愁。实际上是明知故问的，国王就如实的把真相给医生讲了。那么华医第一天发现了这个医生呢，就是国王说不要再忧愁了，我可以帮助你解决这个事情，就是说是为国王进雪山采集多种药材配药给这样一种夫人服用之后呢，500个夫人都会怀孕，都会生太子。国王听了这个话之后呢，就略微释怀了，就稍微放心一点，对这个医生说呢，如果能这样还太好了，马上实行了，他就这样。于是华医就去雪山采集各种药草，搬回王宫，用来煎药先给大夫人吃。大夫人嫌味道太臭，心里又不相信，结果知道华医返回天界还是不肯服用，于是其他的小夫人将药汤全都分着服下了， 服药不久都感觉有了身孕，便各自把情况告诉了大夫人。大夫人听了以后才感到忧愁后悔，就问药汤还有吃剩下的吗？回答说已经吃完了。大夫人又问先前的药渣还在不在？回答说还在。他马上命令用奶重新煎熬，煎好后端给大夫人吃，他立即喝下去，服药后几天也感觉有身孕。那么这个画医呢，就到雪山当中就采集了各种的药草，当为王公啊，把这些药配起来，然后呢用牛奶煎熬。那么把这个药煎好之后呢，首先给大夫人吃啊，因为就说是在这个宫中啊，也是这个大夫人的这些位置也是很高，所以首先呢给大夫人吃。大夫人当时呢是嫌味道太臭，而且呢就不相信喝了这个药就能够怀孕吗？就能够有儿子吗？他向来呢一直不相信，所以一直没喝。结果一直等到画医返回天界的时候呢，还是不肯服。实际上从这个方面看的时候呢，也是一种他的一个别业啊，一种别业。就是后面他的儿子啊，就是大夫人儿子呢，就叫做朱悟。那么这个朱悟，那么朱悟呢，就是说有姻缘投在了胎当中，但是呢，这个朱悟他相对当中也有一些一些这个杂业，一些差别的业。所以说从这一方面面观察的时候呢，也就是说他如果相对当中没有这样一种这个不相信的心啊，或者就是说最初喝的话。可能也会生下一些这个比较端正的儿子的，但是后面呢，他就说用药渣减了这个药，从这方面的一种差别因缘呢，是他儿子呢也是朱武呢投到他胎里面呢，也是显得这个最初的时候显现这个身相很丑陋的，所以说有这么样的因缘呢，就会感什么样一种果报。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其他的小夫人都把这个药汤喝完了，分着喝完之后呢，都觉得怀孕了，他就把各自把这个情况呢告诉了大夫人。大夫人听说之后呢，才感到后悔，可能后悔了，他就问还有没有剩下的，大家说全都已经喝完了，没有了。他就说以前的药渣呢，药渣还有，所以说命令人用牛奶重新把这个药渣又熬了一次，然后把这个药汤喝下去之后呢，还是管用，仍然是这个感觉有了身孕。这位小夫人怀孕期满各自生产，结果都是长得特别端正的男孩。国王看着这些儿子十分欢喜激动，可想起大夫人又感到忧疑不安。大夫人怀孕期满也生下一个男孩，此儿相貌极其丑陋，就好像猪物一样，父母看了以后都不欢喜，于是一起给他取名叫多罗侯斯，汉语就猪物，令人加以养育。那么就是说这些小夫人怀孕期满各自生产，都是生了一个非常端正的男孩子。像这样的话，就是国王看到这么多的儿子一下子降生了，是非常欢喜啊，非常激动。但是呢，就是这个大夫人的就是说这个儿子还没有降生呢，他想起这个事情，想起大夫人的时候，又感到有点忧虑啊，毕竟是就是说喝的药呢是属于药渣减的。现在的话就是说不是第一批药了，已经是药渣减了。那么有没有这样一种生下来会变成什么样一种情况呢？也不太清楚，还呢也有些怀疑不安。那么就是说果不其然呢，大夫人怀孕期满呢也生下了个儿子啊，像这样的话相貌是非常丑陋的，就好像猪肉啊，就是干布头烧焦的布头，干布头像这样一种这个样子长得非常丑。那么就是说父亲母亲看到之后都不高兴，那都不喜欢，所以说一起给他取了个名字叫猪肉，然后呢令人加以养育。他的年龄渐渐长大，别的兄长们都已娶了妻子，只有朱悟对此事不大在意。然后就是说年龄长了之后呢，别的兄长都已经纷纷娶了妻子了，那么只有朱悟呢对此事不大在意。对此事不大在意呢，可能也有两个方面。第一个呢，他父亲母亲对这个事情不在意，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因为其他的这些兄长长得很端正的，像这样的话就是娶妻子啊，或者说这方面都比较方便的，而且比较喜欢他们嘛。然后就是说这个最小的这个朱悟呢长得很丑，所以说本来呢就父母都不喜欢他，所以说长大之后呢对这个事情也不在意，可能朱悟他自己对这个事情也不在意，所以说一直还没有娶妻子。后来赶上邻国兴兵犯境，500王子领兵前往抗敌，刚一开战便败北而退还城中。朱悟王子问诸位兄长为何如此惊恐地跑回来，兄长们说道出征不利被敌军追赶，所以跑回来。如果说如此大胆的贼军竟敢来侵犯我国，快把我家先祖天赐里面的大功和背取来，我要去击败他们。那么后面呢邻国兴兵犯境呢对他们国家进行侵略， 像这样的五百个王子啊，又长得好看，而且呢，就是领兵呢、啊、前往拒敌。但是呢，就是说是这个一开战了就打不过，就败北了，回到城中了，而且显得很狼狈的。那么就是说这个朱王子他没有去，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没去啊，就问这些兄长啊，为什么这么惊恐的跑回来了啊？为什么这么害怕呢？啊，兄长们就来讲了，出征部队被敌军打败了，被敌军追赶，所以说呢跑回来逃命了。朱贵这个时候呢就是非常的不高兴的啊，就是说是这个这么大胆的贼军啊，竟敢来侵犯我们的国家，赶快去采军器，就是说是把他这个先祖啊，先后面讲先祖这个转轮王在天师当中啊祭奉着这样一种供奉的这个大弓和背啊，就是以前的这个先祖用过的大弓和背取过来，像这样要去击败他们。实际上就是说有的时候呢这个转轮王啊，转轮王他的这样一种这个福德啊，他的这样一种这个身材，还有呢就是说他的这样一种威力和一般的王不一样，所以说呢就是说转轮王使用的这个弓，转轮王使用这些背，这些武器呢也不是一般人能够使用的。所以也许从这个角度来讲，即使供奉在天师当中没人使用，但是呢这个朱贵天生神力啊，或者他也是一个转轮王种，虽然就是说是这个，虽然他就是最初的时候通过他的这个恶业啊，通过他恶业呢就显现很丑陋啊，但是后面呢也是通过一些奇特的因缘啊，一方面呢面貌变得端正，一方面呢逐渐也显现了转轮王福德，后面呢还要这样慢慢介绍的。所以他有这样一种这么大的福报福德威力，能够使用这个大弓和使用这样的背，所以说这样用大弓和这样的背使用起来的时候，一般的凡夫人呢、啊、一般的平凡的人呢、啊、根本就没办法抵挡。所以后面呢一战即捷啊，一战即捷的原因就是这样的。他的先祖是转轮王，于是立即派遣人众去将弓及背排来给他。那么他的先祖呢是一位转轮王，前面你介绍了转轮王使用的东西呢也不是一般的人能够使用的，所以说呢遣人啊去这个天师当中把这个使用大弓和这个背抬过来了，然后给他。朱武拿起大弓，拉开弓弦，声如雷震，弹弓弦的声音40里内都能听到，然后拿着弓和背一人前往抗敌。他到了阵前先吹背，声音响如霹雷一般，敌军听见后都吓得惊慌逃窜，退敌后他才回到城中。那么他在这个地方出征之前呢，就是就尝试拉了一下这个弓啊，像在拿起这个大弓把这个弓弦拉开的时候呢，声音像雷震一样，然后把这个把这个弦一放开，这个弹弓弦的声音啊40里内都能听得到。然后呢他就把这个弓和背呢就是说是拿着去这个一个人前往抗敌了。到了这样两军阵前呢，首先就吹背，然后所吹出来这个声音就像大霹雳一样，就像霹雷一样，所以说呢这个敌军听到之后呢吓得惊慌逃窜，没办法抵抗，所以说这个时候呢轻而易举就把这个把对方打败了。所以说在这些当中啊，就是说是在这个作战的时候也没有说是买一把大刀然后冲着敌阵去乱砍一阵，没有这样的啊。以前呢就是我们有的以前看到的时候也是怎么用一个这个弓，也是一个弹一个弓响就可以了，然后呢吹一个海螺，就吹一个海螺又怎么样呢，我们现在的声音太小了，锣也不够大，所以像这样吹的声音也是没有什么像霹雷一样的声音了。但是呢就是说是如果说有这个大福德的人呢，他就通过这样一种这个拉弓的声音，他就通过把这样一种放弓弦的声音，就好像雷震一样，声音非常的巨大。所以说呢有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就是这样的，如果是声音太大了，一下子就失去惊慌失措啊，就根本就是说手脚发软，就没办法去做任何的事情。所以这个时候呢他就是说是抗敌的这个方法就是一直弹这个弓弦，让这个弹弓弦的声音呢就是说彻底震慑对方，让对方呢就是说五脏六腑的震得发软之后呢，就是根本没办法抵抗的。而且呢吹这个海螺啊，吹海螺声音就像这个霹雳一般。那么在后面也讲过这个轮王转轮王的这个故事，就是也是这样的嘛，到了33天的门口的时候，这个转轮王啊也是弹一个弓弦吹背，一下子的所有33天的大门全部打开，没办法抵抗。这些都是有福德的人呢是一种特殊的武器的。所以他就通过这样一种方式呢，就说是这个打退了敌军之后呢回到城中。从此父王对他改变了态度，开始喜欢他，开始喜爱他，并认真想办法准备给他娶妻啊。从这儿也看以前就没认真过，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就以前的这个父王对他非常的不喜欢。那么自从这一次帮助国家打败了敌军之后呢，你开始对他另眼相看了，开始喜欢他了，然后呢认真想办法怎么样给他娶妻呢。为什么认真想办法，作为一个大国王难道娶不了个妻子吗？不是这个原因，太丑了，实在是太丑。所以说像这样讲的是不好找一个就是说是这个非常好的妻子给他，所以他就开始认真想办法，他准备给他娶妻了。 当时有一位名叫律师拔律师拔撮的国王摩诃仇利摩诃奢仇利王听说他有个女儿长得美貌无比，就派遣使臣前往求婚。然后当时另外一个国家呢就是他有一个这个女儿长得非常漂亮，然后这个就说是摩诃奢仇利国王呢就派遣使臣呢去求婚。国王指着住一位兄长相貌给使臣看，叫他说是为这个王子求娶你的女儿。使臣送王子到了那个国家，完全传达了国王的话。律师拔出便答应了这桩婚事。那么就是说是也不能没办法直接说就是给这个住娶的，如果是给住娶他的女儿长得漂亮肯定不会干的，所以说他也是使用的方法吧，他就把他的兄长都长得很好看的就除了他之外都是非常漂亮的，所以说呢就指着他一个兄长的相貌给使臣看，说就是给他娶你们国王的女儿的。那么就是说这样一种这个国王呢他就说这个使臣给他的国王讲之后呢，他国王也是同意了这个婚事。使臣回来告诉国王，国王大为欢喜，随即派遣车马前往迎亲，将新娘带回来，并亲自嘱咐诸物不要白天会见妻子，从此以后总是在日落以后诸物才同妻子会合。然后呢这个婚事呢就已经这个承办了，承办之后呢这个就是说这个国王啊还亲自给他儿子交代，白天千万不要和妻子见面，如果白天见面了露馅了，像这样肯定他妻子要跑掉的，所以说他就是说是白天不要会见妻子总是在天黑之后诸物才和妻子会合，所以说这个妻子也一直不知道他长得什么样子，诸物他自己也不知道自己长什么样子，像这样的话就是这样的情况当中。众王子妃背后在一起谈话，各个赞美自己丈夫的种种才华和功德。这是朱的妻子赞美她的丈夫说，我的丈夫勇猛强壮，是个大力士，身体又很细软，非常可亲可爱。别的妃子们说，你就不必说了，你的丈夫相貌恰似朱一般难看，假使你白天看到他足以使你大吃一惊。那么就是说有一天呢，很多就是王子妃在一起谈论，都赞美自己的丈夫怎么怎么样就是说好看怎么怎么样有功德。那么这个时候朱的妻子她也开始赞美了，她就说我的丈夫勇猛强壮，是个大力士，那是个大力士谁都没办法反对，一个人就把这个军把这个敌军打败了，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确实一个非常勇猛的一个人，身体很细软非常可信可爱，就是没知道相貌怎么样。那么其他的妃子以前见过她就说是你不要再吹了，像实际上的话就是你的这个丈夫相貌非常难看，又像干木头一样，如果你白天看肯定让你大吃一惊的。朱的妻子听了这话记在心中，她预先遮盖住一盏灯藏在暗处，等她的丈夫睡好以后拿出灯来照，见到她的形象极为恐怖，于是当夜就准备车跑回本国。天亮后丈夫醒来不见妻子，十分愁恼，拿起弓背沿路追赶，到了他的国中投靠一位大臣家住下。那么这个朱的妻子听了这个话之后呢，想看一看呢，因为一直没看过她丈夫长什么样，听别人说长得很丑，她就想看一下验证一下到底怎么样，所以说呢她白天的时候呢预先就把一盏灯盖住了之后呢藏在暗处，然后等她的丈夫睡好之后，她就把这个灯拿出来一看，她的形象的的确确长得非常的难看，所以内心当中呢非常的恐怖，没办法也不敢再和她一起待下去了，就当夜就准备车跑回了本国，跑回去了。天亮之后呢，丈夫醒来看不到妻子，非常非常愁，他也知道肯定是跑掉了，所以说呢，就拿起他的这个弓和背沿路追赶，一直到了他的国家当中，投靠一位大臣家住下。后来有六个国王听说律师拔撮王有如此美貌的女儿，都起贪心想要得到，于是大兴军马。进香前来说娶，那么后面呢有六个国王，这个六个国王也就是这个外道六本师前的他的前世了。像这样的话，就他听说律师拔撮国王有一个非常好的女儿，所以说呢都产生了贪心，不想得到，所以说一同不约而同的全部新兵来，就是都要想来求娶他的女儿。这时律师拔撮十分愁闷，令大臣们广议此事。假使只将公主交给其中一国，别的一定怀恨，想什么办法才能抗拒这些凶狠的敌军呢？这个时候这个就是说这个 公主的国王听了之后是非常的愁闷，一方面也是很害怕嘛。可能他女儿回来之后把这个事情给他讲了，给他讲了这个丈夫啊怎么怎么难看，所以说像这样他的这个他的这个父王呢，可能也没有再想其他的问题了。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但是呢现在的话就说是这个六个国家的国王都来想要娶，那么如果给其中一个国家呢，其他的国家又不干，会怀恨，所以说像这样怎么办，有什么办法才能够把这些凶狠的东西都打败呢？开始商量，有位大臣说应当分割公主做六份，一国的军队给一份，他们的心就可以满足了。有一个大臣呢是这样说的，把这个公主分成六份就够了，他下面的话不就六个国家吗，六个国王吗，一个国家给一份，像这样是平等的。确确实实呢我们就知道这个国这个大臣不知道怎么当上去的。确实是这样一种主意，都是出处啊，这个馊主意。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那么现在来讲就是属于非常腐败一个人，可能是不是靠钱怎么样买的这个官呢，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出这样一种这个非常不好的主意。又有个大臣说姑且除重金招募人才，如果谁能击退敌军，便将公主许配给他，并同他平分国土，一起统领，以此来重加赏赐。国王同意了这个意见，便进行宣布招募人民。那么另外一个大臣呢，他就这样就这样讲的，他就想的话就是说是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嘛，所以说现在我们就可以出重金来招募人才，就是说是提出告示或者是这样宣布，谁能够把敌军打败，这个公主就是许配给他，而且呢可以就是说是平分国土，和他一起统治这个国家。通过这样一种重赏来就是说招募这样真正的勇士，国王听这个意见很好，所以说就进行这个宣布招募这个人员。于是多罗侯是拿着弓和背应招出城奔向敌军。那么这个时候呢，藏在大臣家里面的这个朱务多罗侯斯呢，他就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呢，他就有把握的敌军血液相信当中也有这样一种这个胆气，也有这样一种威力，而且还有这样一种这个弓背，所以说他听了之后呢，就应招出城了，奔向敌军。他吹起被拉响弓弦，六国的军队都惊慌失措，吓得动弹不得。朱务便闯入军中，斩下六个国王的首级，夺下起官事，收降了他们的兵众。然后呢，他就一个人冲向敌军了。首先呢，就是把这个背脊吹起来，把这个弓弦拉响之后呢，这样一种像霹雳一样的声音啊，六国的军队都已经吓得惊慌失措了，完全手脚发软，动弹不得了。这个时候呢，就朱棣下闯入军中斩下了六个国王的首级，把他的这个官司也夺下来，把他们所有的兵众全部招降。律师拔出大戟，就把女儿献给他，并奉他为大王，统领七国所有军兵。多罗侯斯率领众多士卒与妻子一起返回祖国。他的父王听说他回国迎出国界，看见儿子统领的军队人多势众，便想将王位让给儿子，劝说他做大王。多罗侯斯不答应，说父亲还健在，这样做不合道理。那么这个时候呢，就说是这个律师拔出呢是非常的高兴了，方便的把女儿也是这个献给他奉他作为这种大王，统领七国的军兵。七国的军兵呢，就是前面有这个六个国王的军兵，再加上他本国的军兵，所以说有七国的所谓军兵。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就是率领很多的士卒就凯旋回国了。那么他的这个父王听说他已经凯旋回国，迎出国界，一看而从一个军众这么多他想到他的的确确呢，就是说他的这个儿子比他厉害，他就想把这个位置让给他，让他做大王了。本来他就是说从一个角度来讲的话，他这个朱务他也是大富人生的，大富人生的话就是说从一个方面讲的话也是做大王，但是呢就是说通过一些因缘吧，他最后出生在这些兄长就很多兄弟当中变成一个最小的小弟弟了，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也许有很多方面的考虑吧。但是呢现在的他的这样一种威力他的势力都已经逐渐显现出来了，这个时候他的父亲也想马上把王位给他，但是呢他也不答应，他就父亲还健在的时候呢这样做不合道理的，一方面有这样的威力一方面也是有孝心的。回到宫中，他狠狠地责备妻子道，你先前为何夜间舍我而逃。妻子答道，夫君身相极其丑陋，我初次见到十分惊恐，以为不是人。多罗侯斯拿镜子自照，才看到自己的体型及面貌很像猪物，自己厌患自身，不愿再看，便走到林间想要自杀。那么回到宫中之后呢，开始责备妻子了，以前为什么要这个舍我而跑呢？ 他的妻子就说呢，因为这个这个长得太难看，第一次见到的时候非常恐怖，以为不是，所以跑掉了。那么这个时候多罗猴子以前都没有知道自己是长什么样子的，所以说这一次第一次拿着镜子一照的时候，去看到自己的形体也是就非常难看，面貌也是很难看，所以说他的这个威力虽然很大，但是他的这个体型和这个面貌都是不好看的，像猪骨一样。所以说呢，自己是看了之后也非常厌烦自己的身体，不愿再看了，所以说想走到林间想自杀。第一次远远的知道了此事，就下到他的身边询问为何如此。第四也知道他以后要当这个转人王，要统摄民众修持善法人，所以说呢，就是说知道他的这样看到这个事情之后呢，也想帮助他的，像这样的话就到了他的身边来询问为什么这样听说真情以后，第四安慰开导他，又送上一颗宝珠告诉他，你经常把此珠戴在头顶，就可以变得像我这样端严。多罗侯是马上欢喜的收下，将宝珠安放在头顶之上，感觉身上有很大的变化。第四天呢，他也是这个有很多办法的，所以说呢，一方面给他安慰开导之后呢，给他送一颗宝珠，他就如果你经常把这个宝珠戴在头顶不离开的话，那么你的面貌一下变得像有这样端正的。多罗侯是很高兴收下了，把这个宝珠一放在头顶上，感觉身体就开始变化身体开始变化，脸呐、和他的形体啊都开始变得非常的端正的。所以说我们知道一般的这个世间的这个宝珠啊，它都有这样一种功效，那么就是这样作为这个书圣珍宝之心的三宝也就宝瓶论的时候呢就是说如意宝和这样三宝六个相似之处吧。像这样一般的无情法，一方面呢就是说宝珠它都有这样一种这个这么大的加持力的话，那么如果我们自己有信心对于上师三宝这样做祈祷的话，肯定是能够得到很大的加持，不管自己的心还是自己的身体都会有很大的这种变化。回到宫中，自己取弓和背想到外面去玩耍，妻子看到没认出是他，对他说道，你是谁，不要碰这些东西，倘若我丈夫回来看见恐怕会伤害你。他便对妻子说，我就是你丈夫。那么就回到宫中之后呢，他就把这直接走到自己房间当中把弓和背拿起来想到外面去玩耍了。估计从这个方面看可能没有守门的，如果有守门呢估计肯定不会让他这个进去的，因为是个陌生人可能是因为以前的这个人事比较简单呢，像这样的话就是不需要这些不好处。那么就是说回去之后呢，妻子看到这样的时候没认出来是他，就是你到底是不要碰这些东西，如果碰了之后呢，上回回来就会可能会伤害你的。他就对妻子说呢，我就是你丈夫。这个以后前面的金刚女那个有点相反了，以前那个公案金刚女那个是丈夫回来不认识了，这个时候呢是这个妻子不认识丈夫的，都是一种通过这个书生的加持而转变容貌的一种公案。妻子一点不相信，对他说，我丈夫长得极其丑陋，你却容貌端严，你到底是谁敢冒充我丈夫。其夫就从头顶卸下宝珠，显出原来的形貌。妻子见了分外欣喜，问为何会这样，丈夫便将这个宝珠的经过全部讲给他听。那么妻子当然不相信了，以前是非常丑的，现在是非常漂亮的，所以说呢，为什么是这样呢，我的丈夫长得非常丑陋，那现在你的这个容貌非常端正，那么就是说你到底是谁，为什么要冒充我丈夫呢。他就是看到不信的，就从头顶上把这个宝珠取下来了，那么宝珠离开头顶以前的这样一种这个形貌就显现出来他就知道这个妻子看到之后就相信了，非常的惊喜就问他为什么会变这样呢。他就这个丈夫就把他得到宝珠的经过是怎么样，第四天怎么样给他开导，怎么样给他就询问，怎么样给他吃宝珠的过程全部讲了。妻子从此以后对他的丈夫甚为尊敬喜爱，朱户这个名字也由此消失，人们改称他须陀罗僧。须陀罗僧什么意思不太清楚就是不知道是什么，这个梵文也没搞懂是什么意思，反正就是说是这个就是通过宝珠呢加上了身体，身体变得非常端正的。名字呢，朱户这个名字干木头就没了，现在呢是变成另外一个名字叫做须陀罗僧的。这个方面就是他是怎么样就是通过这个诸圣的因缘而一行这个过程呢，今天呢就讲到这个。